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进入到了七月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七月的星空话题。一样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跟我们做分享。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啊，因为在家里面大家都习惯低头啦，齁啊，最近又低的更多了，所以我们还是要鼓励大家呢，就是离开一下低头族的生活，就算是站在你家的阳台，就算是站在你家的顶楼天台，哦，都可以好好的抬头，我们找找看，有哪几颗比较亮的星星可以看得到？其实也可以挑战一下，我觉得也蛮不错，挑战一下大家的眼力嘛，哦。好啊，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七月的星空好咯。
是，那抬起头啊，我们也慢慢的在七八月里面了，再跟各位分享怎么辨别牛郎织女，然后怎么去认识这些美丽的星座哈。
是的。
那在七月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先来跟各位分享大家常抬起头来容易看到的五大行星。在太阳系里面当然是有八大行星嘛，对不对？2006年以后就没有九大行星，这大家要记得。那这八大行星里面除了地球以外就七大行星。那这个七大行星里面啊，有五颗用肉眼看得到。
对。
有两颗你一定要用望远镜看。就天王跟海王。
没错。
一方面就是说它真的离我们实在是
太远了，
对，所以你就是不可能啦。天王星还勉强。我以前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哈，常常跑到山上去看星星。有一次，他就跟我讲说，他用眼睛看过天王星了。因为他真的视力很好。他看过很暗的天体。你天王星哈，真的亮的时候，它可以来到5点多灯，它不会超过6灯。所以理论上应该看得到
哦，所以你那个朋友的眼力可以看到那种六等星哦，真的很强哦。
不过哦，他应该是要先知道这个天王星现在刚好在哪个位置。那一般你星座熟，那刚好在那个位置，那星座你都熟的话，那就看到那边好像多了一颗星星。那可能就比较容易辨别。所以我那时候他可能有先知道天王星现在在哪个位置。
你先算一下，先查一下就对了。
对，那海王星就根本不可能了哈。因为它超过六等以上，人的极限星等啊，大概六等嘛哈。所以在这七大行星里面呢，有五颗用肉眼就可以看到哈。那水星这一颗哈，目前它是由金牛慢慢走到双子，再走到巨蟹。大概就是说在上半个月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以前，它会先升起来。它大概4点就升起来了。但在金牛座的牛尖角那个地方，大的尖角那个地方，太阳现在大部分都是5点半到6点之间升起来啊。水星的上半个月，大概4点左右就升起来，而且它7月5号哦，来到水星西大距。所谓大距就是讲内行星嘛。
对。
那大距就是从地球上画一条线到太阳，再画一条线到内行星。那个角度最大的时候，我们就说内行星来到大距的位置。如果在太阳的东边，我们叫东大距；在太阳的西边，我们叫西大距。那以前我们有提醒过大家，西大距的时候往东边看，东大距的时候往西边看。
是的。
那西大距往东边看，那东边看一定要凌晨，那往西边看一定要黄昏嘛。不然太阳还没有下去你根本看不到。所以东大距的时候你一定要往西边看，那西边就是太阳要下去的时候你才看得到嘛。
对。
那西大距要往东边看，太阳还没有升起来的时候你才能看嘛。所以七月五号这一天呢，是水星西大距。七月上半个月是看水星很不错的一个月份哈。它的星等哦，大概就0.9等到-2.1等之间，-2.1等哦，水星-2.1等
很亮
哎，
对呀，
很亮哎，真的耶，水星哦，通常都1等2等哎，大概1、2等，我们以前讲过嘛，用阿拉伯数字来代表星星的亮与不亮，阿拉伯数字越多，代表星星的亮度越暗，阿拉伯数字越少，代表星星的亮度越亮，刚好相反。所以你看哦，水星哦，在上半个月的时候，它从-2.1等哦到0.9等之间徘徊啊、哦。
是。
所以你就知道，现在看水星是上半个月是很好的一个机会。而且七月五号还来到水星的西大距，那当然哦， 下半个月哦，它就接近太阳，所以你就不容易看到它。
嗯，
所以要看水星，你要在七月的时候，上半个月的时候好好的把握。那接下来是金星，
是
金星哦，目前其实在巨蟹座，它会从巨蟹慢慢走到狮子，就在这两个星座里面徘徊。目前七月上半个月的时候，它在巨蟹座，它有多亮，你知道吗？-3.9等，大概-4等。
嗯，
-4等哎、欸，真的、欸。我记得啊、哦，以前我在天文馆上班的时候，有一次啊，有一位老先生听声音听起来，知道他可能是应该是一个老先生。他说他回到大陆去，在广东。结果他说哦，他一大早起来的时候，看到一颗很亮的星星，问我什么星，我就问他大概在哪个方向，一看星星，他说还好像把他的那个影子照出来，
哇，
这样子，这个真的太夸张了。不过金星最亮的时候可以来到-4.7、-4.8，
嗯，
所以很夸张。那这个时候大概来到-4等左右，
嗯，
-3.9到-4等，所以是很亮，
很亮，很亮。
对，巨蟹座是春天星座，
嗯，
那大概晚上8:20的时候才下山。那金星目前刚好在巨蟹座，所以它大概是晚上8:20的时候才下山。
嗯，
现在太阳大概6:45左右就下山，
嗯，
不会要完全暗了、哦，大概7点左右，
7点
到7:20，大概啊西偏北，所以你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可以看的，
对、啊嗯、
而且还很亮，你知道吗？非常的亮。嗯，所以水星跟金星、哦、在七月的上半个月是欣赏它很棒的一个时间、啊
嗯、
那其实火星、哦、也在它旁边、
哦、
火星也在巨蟹座、
嗯、
金星先下山，火星跟着下山，因为两个都在巨蟹座、啊
嗯、
火星大概8:30下山，那金星大概8:20，所以距离非常非常近，在7月13号就会产生火星跟金星合在一起的现象、
嗯、
那两个靠在一起哦，而且角度不到一度哦，只有0.49度哦，你要看到这两个星星哦，几乎靠在一起哦，所以7月13号这一天哦，因为仰角也是很高嘛，
嗯，
它两个大概是晚上八点左右才会下山，所以你可以好好欣赏7月13号的火星和金星。
了解，
这五大星星哦，在七月的上半旬哦。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来迎接暑假一样、
啊、
对啊，大家就是可能感觉会不一样。不过刚刚讲的火星、哦、它的亮度大概1.8等、
嗯、
跟北极星差不多亮，
那很暗呢、欸、
因为它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远、啊、那接下来就木星，木星目前在宝瓶座、嗯、大概-2.6等到-2.8等，然后大概晚上10点的时候跟宝瓶座从东方升起来。那土星、啊、目前在摩羯座，摩羯跟宝瓶都属于秋天星座，不过摩羯座是先升起来，宝瓶座就跟着他屁股升起来、
嗯、
所以土星是先升起来的，土星在晚上8:30的时候就升起来，那目前在摩羯座，这是五大行星、
嗯、
五大行星。那这个五大行星里面有两个提醒各位的，7月5号的水星西大距，
嗯哼，
7月13号的火星跟金星靠得非常近，
嗯，
距离只有0.49度而已，
嗯，
在七月的上半旬呢、啊，是看五大行星很棒的一个时间了、啊、哈。那当然了、啊，七月哈、啊、非常的热，非常热，因为它有两个节气，
嗯，
7月7号。叫小暑
哦，
7月22号叫大暑，
就
这样子。
对，
什么叫小暑？开始要热了。
嗯，
那你会说6月21号夏至啊，应该最热啊，太阳来到北半球23.5度直射北回归线啊，那那时候是太阳给北半球的那个热量是最高的啊。
嗯，
为什么来到7月7号的时候小暑的时候才开始炎热？因为地表一直吸热嘛。
对，
一直吸热。
嗯，
然后吸到一个程度又。虽然太阳给北半球的那个集中的能量啊，没有像6月21号那么强，但是它地表还在散热哎、欸，
嗯，
哇，开始炎热，所以中国老祖先以前早就发现这个现象了，而且非常热哈、啊，所以定7月7号是小暑，小暑的意思就是开始炎热。有一句俗语啊，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就这样子
啊，对啊，还有一句俗语是说大暑小暑无君子嘛，因为就热到连衣服都脱掉
都脱光了，
对，
我没有脱啦我还是保持君子的风度、啊
嗯、
不过大暑小暑 上蒸下煮。
嗯，
过了小暑以后，就进入了中国的民俗里面特有的三伏天。
嗯，
三伏天中国人认为是一年里面最热的时候，三伏天。那这个伏啊，趴下去的意思，也就是说哈，进入三伏天了，你最好不要动哦，少在外面活动哦，能够直伏是最好，不然你会中暑哦。
啊，
那这个三伏天其实是从西汉就开始了，汉成帝的时候就形成了中国民俗里面在气候的民俗里面非常重要的三伏天，三伏天你一听到三，一定有三个步骤嘛，三个时段嘛，第一个伏天叫初伏。初开始的意思，我们叫头伏，一伏啊叫头伏。那三伏天通常都十天，但是中伏有十跟二十天，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解释啊。今年的初伏头伏啊，就从7月20日到7月30日，十天。那慢慢就进去叫中伏，我们叫二伏，就从7月30日到8月9日，一样十天。那末伏，就从8月10日到8月19日，十天。今年是这样子。那8月20日就出伏了，
但是是出去的出，
出去的出哦。其实我每一年看到那个出伏哇，真的是心情就开始放轻松。
可是还会有秋老虎啊，
偶尔嘛。不像是三伏天、三十天或是每天都很热，你知道吗？
对。
所以我今年要等到8月20日出伏，你知道吗？就出去的出，也就出了这30天或40天很热的一个气候啊。
对。
那中国人在三伏天里面要做什么，你知道吗？当然以前中国就发展出要用中药啊，那就贴在特殊的穴位上面
，对，
然后让你感觉不会中暑啊，稍微就是说那个气啊能够循环啊，感觉会舒服一点点啊。
对，
中文这三伏天分成头伏、初伏、中伏叫二伏，然后终于的中，中伏又叫末伏啊。三伏天的头伏，什么叫初伏，什么叫头伏，也就是说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那个就是初伏的第一天。那你说什么叫做庚日，因为中国人以前就用天干跟地支来纪年、纪月、纪日、纪时。那天干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那地支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它是用地支跟天干来配啊，所以庚一定是十天一次，十天一次嘛，对不对？所以从夏至以后，那你就看日子，那个地支你不要理它，
就看天干就好了。
看到有庚的哦，就第一个庚日，那再隔十天就有第二个庚，再十天就有第三个庚，那个从夏至后以后你就数第三个庚。那就是头伏的第一天，那再隔十天就第四个庚嘛，对不对？那第四个庚的前一天就是头伏的结束了，所以你算一算就有十天嘛，夏至后的第四个庚日起，那个就是中伏的第一天，那它的结束，中伏的结束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到立秋，你要看到立秋哦，立秋的后一个庚日，前面的那一天就是中伏的结束，就这样子。所以它中伏的定义哦，就夏至后的第四个庚日起，它就是二伏的第一天，但是结束你要看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如果那个庚日是出现在立秋前，那个庚日不能算。今年就那个第五个庚日就是出现在立秋后，立秋前都完全没有庚日，但是有时候因为节气会摆动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会出现那个第五个庚日会出现在立秋前哦。这时候你不能算二伏结束，不行。你一定要往后找，找立秋后面的那个庚日。所以如果万一在立秋前出现一个庚日，那不能算，所以那就往后延了十天。所以就二伏有二十天。那今年只有十天，今年只有十天。那末伏、中伏呢？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到立秋后的第二个庚日前，那个十天啊，这个很确定嘛？那个十天就是中伏。第二个庚日开始那一天就叫初伏了。伏天就要出去了。
对。
今年2021年的出伏的三伏天第一天是7月20号，7月22号就大暑，在七月里面有两个节气，7月7号就小暑，这个时候还没有进入三伏天。
对，
但是啊，大暑就是真正很热的时候，7月20号，它就在三伏天出伏的第二天的。
对，
当然它跟节气有点配合了啊。
嗯，
那三伏天是中文讲的，就是一年里面最热的一个时间，最热的一个天候状况啊。
嗯，
所以三伏天，今年三伏天是从7月20号一直到8月19号，一共有30天。那这30天里面呢、啊，各位减少在外面活动，
对，
千万不要在外面活动，然后中暑了，中暑是很难过的哈。
对啦，就是老祖先提醒大家不要那个热伤害的时间就对了哈、
嗯。
对啊，我记得我上次还有看到一个中医的说法啦，是就是说三伏天的话，刚刚不是有讲说贴穴位什么的嘛，也有一说是说也是所谓的冬病、
嗯，
然后夏天可以先做预防，
没错，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甚至呢。虽然我们现在在讲小暑大暑，我的脑袋里面都在想我等一下要去买什么冰来吃可是就中医的立场来说他们会说三伏天里面啊最好是喝温水、欸
哦、
对这我看中医的说法啦。
OK、嗯、那在七月里面、啊、其实啊它还有一个流星雨，
嗯，
当然有一些小型的流星雨啦、啊、那在七月里面一个比较大的流星雨叫做宝瓶座 Delta 男、啊、Delta 男流星雨，现在、啊、念到 Delta、啊、有点敏感，你知道吗？真的，
对啊，
病毒病毒 Delta， 不过阿拉伯字母啊，这个没办法。
为什么要加一个男呢、啊啊？
因为它的辐射点都在它的南边 ，Delta 星的南边。
嗯，
什么叫辐射点？也就是说，一个流星雨啊，你感觉好像都从天空中的某一点爆发出来，
嗯，
那一点我们就叫这个流星雨的辐射点，
嗯，
这个流星雨刚好就落在宝瓶座的一颗星星叫 Delta 星，
嗯，
它的南边一点点，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宝瓶座 Delta 南流星雨，
嗯，
应该是如果说讲清楚一点叫宝瓶座 Delta 星南边的流星雨，就这样子，
嗯，
应该这样子啊，但是。这个未免太长了，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简称它叫宝瓶座 Delta 男流星雨。
嗯，
那宝瓶座本身它就是一个秋天星座啊，那在7月30号这一天已经慢慢进入夏末了，所以这个星座啊，大概晚上八点的时候升起来，
嗯，
八点的时候升起来，那这个辐射点也慢慢的升起来，
嗯，
那当然了、哦，我们在看流星雨啊，这个辐射点啊，在地平线附近呢、啊。看起来流星不会那么多，如果越来越高的话，那当然你会看到辐射点落在这个星座的流星会比较多一点点嘛、啊、那这个宝瓶座 Delta 男流星雨、啊、它的 ZHR 大概也来到25颗，所以一个小时如果来到极大的数量是25颗嘛，那如果说没有极大数量也是20几颗啊，所以感觉起来还是可以看的、啊
嗯、
还是可以看、
嗯、
那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啊，每一个流星雨大约 99.9% 都是彗星造成的，
嗯，
小部分那当然是不是啊，有一些小行星造成的，所以大部分都彗星造成流星雨。那宝瓶座 Delta 男流星雨它的母体彗星啊，我们叫它做梅克赫兹一号彗星，有一个编号给它叫 96P，
嗯哼
，P 就是周期啊，已经知道它周期了。它是1986年5月12号的时候。有一个月翼天文学家梅克赫兹他发现、
嗯、
那这个彗星、啊、是椭圆形的绕着太阳运行嘛、啊、它离太阳最远的时候来到 5.9 将近6个 AU、
嗯
啊、一个 AU 就地球到太阳的距离15000万，它是个椭圆形的一个轨道嘛，远日点的时候是 5.9 AU， 近日点的时候是 0.12 AU、
嗯、
它回归的周期、啊、大概5.23年，不过这个彗星、啊、曾在1994年的时候被观测到分裂成好几块、
哦
啊、那因为观测了好一阵子，所以大家就认为宝瓶座 Delta 男流星雨它的母体应该是这一颗没有错，
嗯，
就梅克赫兹一号彗星
是、
啊、所以在七月里面、啊、有几个天象、啊
嗯、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五大行星那注意一下那个气候状况啊，就非常的热啊、嗯，还有一个流星雨。那当然了、啊，七月中以后，如果说疫情稍微减缓， 那那个级数有降低的话，
嗯，
想到人比较少的地方去，
嗯，
那个地方刚好光害比较少，那真的要抬起头来看看流星，
对呀、
啊，看一看银河，夏季银河的左右两边，
嗯，
好、哦，有两个很亮的星星，一颗比较亮的叫做织女，
嗯，
那在银河的另外一侧比较靠近东边，那一颗是牛郎，
嗯，
牛郎大概 0.7 等，
对，
织女大概0等，所以织女比较亮，
嗯，
牛郎比较暗，
嗯，
那织女这颗星星呢、啊，其实啊，如果天气不错，你仔细看啊，织女的前面有两颗暗星，
嗯，
跟织女形成一个小小的三角形，
对，
那牛郎哦，它的左右两侧就三颗星成一直线，
嗯哼，
所以以前啊，我们在乡下啊，大概都用闽南在交谈嘛，哈，
嗯。
我记得以前的那些老一代的人、哦
嗯、
有时候在凉亭里面、啊、我们叫顶、啊、就在那个三合院 啊比较空旷的地方、啊、然后夏天在那边乘凉的时候、啊、然后他就教你用闽南语教你啊，孤能娶囝在两边，一路抱囝在乡间，
对，
就织女抱着小朋友在左右两侧、
嗯、
牛郎左牵一个右牵一个，以前我认这两颗星我很早就会认、
嗯、
因为我住在乡下嘛、
嗯、
我家里是个三合院，外面就有一个大的庭院、啊
嗯、
那个田以前就晒那个稻米用的、啊
嗯、
到了夏天的时候、啊、然后没有晒稻米的时候，我们就先泼水、
嗯、
把那个热气消掉以后，然后就把凉席铺出来，铺出来我们大部分都躺在那里啊，
对，
然后就看着天上星星、啊
嗯、
然后就开始讲故事给你听、啊、然后就教你怎么认啊，孤能娶家人两边，记录普盖的，我多小的时候就认，
所以你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培养讲星星故事的能力，对不对？
我是听他们讲，然后就慢慢的讲给分享给大家听嘛。
对，其实这是很好的那个辨认夏季大三角的方法，因为其实很多人一出夏天出了野外看到夏季大三角，其实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可是可能不太会去分辨牛郎织女天津四到底哪一颗是哪一颗。然后除了刚刚讲说那个牛郎是带个两个小孩在旁边嘛，用扁担把他挑着嘛，所以就是带着两边，然后妈妈就是把他抱在胸前两个，对不对？然后天津四
其实他们生了四个，
对啊，天津四其实也很好分辨，就是它就是一只大天鹅啊，所以天津四也非常的好分辨，这样子三颗就都可以分辨出来了嘛，对不对？
就构成了夏季大三角。
嗯，老师，我这样讲有没有对？
对对对对对，因为天鹅座本身它就在银河里面悠游，
对，
因为想到鹅会飞嘛，对，那天鹅在天空中嘛，
嗯，
那它就是十字的形状，
嗯，
那鹅就尾巴短短的嘛，
对，
所以你看天鹅的翅膀啊，脖子长长的，
嗯，
然后它就出一个天津四，
对，
牛郎织女就构成了非常有名的夏季大三角，
对，没错。好，而且其实夏天的户外说实在真的是蛮舒服的哦，像我这一阵子有的时候我就会去我们家的那个顶楼天台晃一晃这样子，然后呢一边运动啊一边抬头啊先欣赏一下这个夕阳西下之后，过一阵子天比较暗的时候呢再看看，抬头可以看到几颗亮星，其实那个感觉是还蛮不错的、哦、有的时候吹吹夏夜晚风啊，然后呢在这个你可以选择的地方，然后看一下夏天夜晚的星星，其实真的也很有舒压的感觉哦。
不过要戴口罩哦。
对对对，出了门记得到户外要戴口罩。OK，
是
好、okay ，我们今天呢一样感谢吴福和老师带来精彩的这个七月，不管是星空啊，或者是节气的话题，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